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平台 104.1 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虽然是半小时时光，也是为大家精选了很多有趣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聊聊，就是中高龄退休族的再就职攻略。有些人可能还在想啊，我都退休了，什么再就职啊，我就想要耍废啊，我就想要游山玩水啊。诶，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想哦。你可能会觉得退休金不够啊，或者是觉得啊，我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兴趣跟方向，我的体力还行，我也没有办法重返职场啊，可能做做兼职或者是做这些顾问的工作，会不会也是一个考量呢？这刚好也没得了企业缺工的问题嘛，说不定还是有不少人会去考虑哦，退而不休哦，这也是大家可以思考的层面。我们今天一样邀请到的是有这个22年人资经验，现在是这个生涯咨询师的司如英 Sa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过往他在这个瑞士商做这个人资的相关管理并且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咨询顾问的经验。他从我们刚刚提到中高龄者的需求去看，诶，台湾是不是有一群中高龄朋友有真的想要回职场，企业欢迎如果我想这么做有没有哪些资源，大家不妨可以想一想哦。不代表说诶，你中高龄就一定要休息嘛，你可能觉得自己还想在工作，想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想要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能不能做到说不定会成真哦。我们邀请到的是过往有22年人资的经验，同时现在呢是生涯咨询师的司如英 Sandy 来到节目当中。Hello Sandy。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 Sandy 哦，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些哦，关于中高龄退休族群他们为什么想要重返职场哦，可能有方方面面不同的原因，但是哦想没有用啦，也要看这个企业收不收啊。台湾的企业其实有一些哦还是蛮欢迎的，因为他们找不到人嘛，找不到人呢就拉不上来哦。那目前就如英的观察哦，就 Sandy 来看台湾的企业也是欢迎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呢？那会不会有某些特定产业是如果有想要找这个工作的中高龄朋友可以去搜寻的哦，或者他们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的？
现台湾其实越缺工的产业呢都越欢迎中高龄。如果我们去看哈一些数据的比较啊，就会发现说像今年度台湾任用中高龄的意愿呢，相较于前一年已经成长了 30%。
哦，这么多，
其实是蛮惊人的。
好快哦。
对，是的。那需要人力呢，尤其是需要中高龄人力的这个产业呢，就像是传统的制造业啊、零售服务业啊，这一些产业其实是最欢迎中高龄的人能够过去的。他们也知道说，诶，这一群中高龄的人他生理上的限制比较多嘛，就像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说可能他的体力啊他的反应力啊以及他的眼睛识别的能力可能都不是像年轻人这么好了。那企业在这个地方呢，他要留下这一群中高龄的人呢，他甚至会在企业里面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组织职务再设计啊？职务再设计，对，也就是说，他会去盘点这个工作的内容，然后重新组合出适合这个中高龄工作的一个内容。例如说，像是比较简单、重复性高的工作啊，就把它集合在一起。那或者啊，在制造业，我们也会看到有很多的企业主啊，他会开始去添加一些辅具。给这个中高龄，例如说像是推车、升降机，或者是在生产线放更多的放大镜。对，那我也会看到就是 有一些很不错的企业主，他会开始主动去降低对生产效率的一个要求
啊、哦，是。
然后工作的时间上啊，也会变得比较弹性，
嗯，
例如说就让中型的人他们只上白天班，不给他们上夜班、
哦、嗯，
对，让这些中高龄他在回到职场的时候啊，他能够很顺利的适应这个职场的工作。
嗯，确实耶，如果他真的觉得我缺工哦，缺人的问题很严重，希望还是有劳动人口进来，他要必须为他去设计一些符合他们能够做的一块。那大家会想说啊，那这样子不是好像以前请一个人哦，但你现在请了这个另外一个人，他的比如说效能啊不比以往，但是现在只要你不请到人，你的效能就是零啊。就有人跟没人那个差异还是存在的，并且其实你只是对这些工作项目去稍加修改它的内容，去重新去分配它的工作分量，也许把这样子的模式哦，就是有所经营之后，更多有能力的中高龄的口是愿意再回来的，并且也可以重新带来产能。这是我们讲到面对缺工议题当中，中高龄的朋友退休之后重返职场，或者想要延续自己的职涯生活，有一些方向。那我们有很多的听众群哦，就是这个年纪了，大家可能也在思考，像我们今天有聊到很多话题嘛，就说那我退休了钱够不够啊，那不够怎么办，或者是我确实觉得我赋闲在家哦，想做点事情啦，去打打工好像也可以，那我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就说毕竟啊，对于他们来讲，求职啊，大概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了，太久没求职了，还真的不知道要做哪些事，然后查哪些资料。
在离开职场之后呢，如果想要再就业的话呢，我觉得我会希望给中高龄一些想法，就是我们一定要先规划好你想要做什么，先规划想要做什么这样子，对。那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主要呢，你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想。一个呢，就是专业；一个是你的兴趣；一个是价值观；或者是你是不是想要培养第二专长。从这个四个方向来做思考，这样子。
哇，这个想法跟我们一般讲说大学新鲜人求职是一样的。
对，没错。
只是对他们来讲，那个求职的感觉是很遥远的事情哦，就太久太久之前，并且以前的人家讲说那个面试啊、求职啊的想法跟现在不太一样。我觉得会不会有一些这个中高龄的朋友也是有点怕怕啊，就是说我也是想要再重返职场，不管是因为经济的需求或者是个人的兴趣考量，但是就会有一点怕谁，你知道吗？
因为久了没有回到这个职场哈，所以可能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去做这样的回来的一个准备嘛。
嗯，
那我想这个部分啊，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很好。我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遇到很多的人会问我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对。那我觉得呢，这个部分呢，第一个你可以先有一些踏入职场前的能力的准备。先去把这个能力准备好。那这个能力呢，其实主要是你可以去参加一些职训的课程，就去培养你的这个基本的工作的能力，例如说像数位的能力啊，因为我们知道数位科技其实进步得很快嘛，那所以这个数位的部分是需要跟上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会建议说可以去参加领导人才中心的一些活动例如说呢，他们会有一些课程，像告诉你说现在的产业趋势是什么啊，然后求职你要怎么写履历自传啊，怎么去应对面试啊，那甚至啊，他们也会办理一些就业博览会，你可以去看看现在职缺有哪一些然后给自己心理上有一些准备，或者是你可以参加他们一对一的这个职涯的咨询， 会有一些专业的咨询师呢，给你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好，让你去问问题，这样子。
哦，其实那个准备的部分还蛮多资源跟管道的、哦。不过我觉得，像刚刚聊到现在，我自己会有个感觉，是不是大家重返职场哦，就尤其像退休的朋友或中高龄的朋友，好像不见得会做跟自己原本工作相关的业，是吗？大家意向是什么？是还想在自己那一块经营，还是就是一定要跳？有时候跳不是因为他意向这样，而是说也许啦，真的比较多需求的那个项目就不是我现在做的工作，那不就会有一种我以前的专业跟未来我想做的那个工作有点不对口的感觉吗？
嗯，确实，我在做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呢，我确实有发现类似这样的现象，那同时这样的现象呢，也是造成中高龄他想要再回职场上他觉得非常困难的地方。有很多的中高龄啊，他们在退休之前其实都是非常有专业素养的，有自己的这个专长、嗯、那想要再返回职场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再找一个跟过去这个职务相关啊，然后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
嗯，
但他会发现说似乎找不太到，
好，
因为他离开了这个位置之后呢，就年轻的人就上来了，
嗯，
那挤压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所以要再返回到他原本的那个职务上，其实是有点困难，
嗯，
所以大部分的人呢，他可能会先选择一些譬如说像是门市啊。或者是收银啊，或者是餐厅住宿业这样的一个工，那先求有一份工作收入，然后能够跟这个社会做一个连接，先从这个地方开始切入，然后再慢慢的去找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更像他过去这个熟悉的这个工作的内容的工作，这样。
哦，确实诶，就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一般跳槽转职也是这样啊，你想要在原本同个产业，可是也不见人家就有缺嘛，那只能被迫说我去尝试一些其他的工作项目。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朋友诶开始要选择了，我们刚刚已经说参加一些课程嘛，或者是去尝试做一些学习，那我们在求职环境上的选择怎么来挑，怎么来选呢？
如果啊，我们中高龄或退休者脱离职场太久，如果你一下啊就要回到这个全职的工作啊，其实啊会有很大的挑战，因为体力可能不够了嘛，
嗯、
然后适应的环境的能力可能也需要也比较差，需要比较久的时间。
嗯，
那不妨呢就先试试看兼职的工作或者是时薪的工作，
嗯、
先来适应一下这个社会工作的这个氛围。然后慢慢的对稳定好自己这样。
嗯，
那另外呢我也有一个建议哈，就是大家可以先找看看就是中高龄友善的职场。
哦，
可能大家对这个部分比较不熟悉哦。
嗯，
因为这个是在台北啊跟新北这一两年新推动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机制。
嗯，
也就是呢政府呢他会对这个企业去做这个认证，如果企业有这个意愿，他想要去推动这个中高龄跟高龄的友善职场，他可以去做申请，然后不会来做检核，然后甚至会表扬，所以我们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这方面友善职场的这个名单，如果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企业哈，其实呢因为他们对待中高龄的人比较友善嘛，所以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比较容易适应，然后工作会比较快乐。
嗯，是，其实这些真的是一些相关的资源哦，大家如果有需求赶快记下来如果因为毕竟不会等到说你真的完全退休之后才说诶我想继续来工作，有的时候大家是要提前规划啦。那真的假设哦诶我们成功的去做出行动，甚至成功的重返职场，哇，我觉得考验也挺多的哦，虽然我们有一些措施嘛啊，例如说这个职场环境或者是企业的这个欢迎，但是工作者也就是重返职场的这个中高龄朋友，哇，那你面对的是虽然自己年纪蛮长的，但是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就是小菜鸟的情况，该怎么办啊？我觉得心态上有没有什么要先预先去这个准备的地方？
对，就是就像主持人刚刚说的，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哈，尤其是如果跟你过去的专业不太相关的话，
嗯，
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菜鸟，对，所以呢，要有一种把自己背离，而且是有一种谦卑的心态来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
哦，
因为我们进去呢，就是一个新的领域嘛，
嗯，
然后有新的学习的开始，而且教我们的这一群人啊，通常年纪都比自己还要轻，
嗯，
对，但是毕竟虽然他们年纪轻，可是他们在这个领域比较久，
嗯，
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去尊重这一些年纪比较轻的同事或者是主管给予的一些指导，这样子，
嗯。
那另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要多开放自己，
嗯，
开放自己呢，去跟年轻人一起合作跟工作，这样。因为未来我们面对到的这一群同事呢，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很多都是跟你年纪轻很多的人，
嗯，
那这些年轻人他的动作很快，然后学习很快，然后跟你的价值观呢可能也不太一样哦，
嗯，
所以有可能你进去的时候你一开始会有点格格不入的感觉，所以呢多开放自己，多跟这一群年轻人沟通跟接触，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在这个工作上面你会比较容易适应，比较容易快速的融入这个组织的文化里面。
今天哦 Sandy 帮我们介绍了很多包含求职市场哦对于中高龄朋友有越来越欢迎的一个趋势哦，不管是受这个缺工所逼，或者是我们中高龄朋友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劳动的一个人口嘛。那很多中高龄的朋友确实在退休之后也在想哦，我能不能再去多做点什么哦，其实现在有些管道跟资源大家可以去查找一下，甚至很多地方政府啊也提供相关的帮助，可以提前做准备跟预料。那当然一开始我们有提到很多社会的价值观哦渐渐在改变，我们讲说退休啊就是人家说要这个游山玩水啊，你怎么要去工作，其实到头来还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啦，你可能也觉得你工作很快乐啊，那你现在选的工作形态也不见得是像我们平常讲上班族一到五都要做哦，那不就真的好累，也有很多相对的哦，也许时间也不是这么长，也不是这么多天，但你可以尝试着有这个需求可以慢慢的开始来进行。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介绍也提供给大家全新的思路去思考一下，说那如果我要退休了，或者是我现在正在退休我能不能重返职场，其实是可以的啦，多做一些功课，多查找一些资料，还有更加了解现在产业趋势，都是大家重返职场的一个选择跟考量。今天很高兴有邀请到的是生涯咨询师司如英 Sandy 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 Sandy 很精辟的这个说明，跟提供我们听众朋友很棒的一些管道，让大家可以来做功课，非常谢谢 Sandy。
谢谢微微，谢谢各位听众今天的收听，谢谢。
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情不自已。可是你偏又这样，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消失，从我的世界里没有音讯，剩下的只是回忆。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是过路人，但彼此还是感觉到了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心跳，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好像是一场梦境，命中注定。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 深的脑海里，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歌声里。
听的歌曲《我的歌声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生涯咨询顾问施如英 Sandy 来跟我们分享哦，中高龄朋友啊，想要退而不休，想要再求职再就业，有没有一些管道哦？其实还蛮多资源的。当然是某一些产业比较欢迎，但是呢，如果可以让大家的退休生活，也可以赚点钱，或者是让大家有更多的生活体验，不妨也是一个好选择。在日本呢，有所谓一个词哦，叫做经济不安。什么叫经济不安哦？很明显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收入经济层面感到不安定。尤其哦，针对哦这个长者哦，他们有个调查报告有显示哦，近四成人口的70岁长辈哦还想要工作。哇，他们是怎样不打算休息吗？这个现象在日本也是被热烈讨论的哦。来自日本新闻去做的一个相关民调，越来越多的劳工哦延后退休意愿啊，不仅日本企业相继废除了退休年龄的规定，并且提高了退休年龄，政府呢也在2021年呢实施修正了高年龄者雇用安定法，也就是说企业必须努力去确保员工到70岁为止的就业机会。当然我们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长寿的国家，并且超高龄化的社会，不要说是单纯政策啊强迫大家延后退休，很多人也自觉哦似乎是可以延后退休了，这样的现象也在国外显见。台湾这样的趋势会不会更明显呢？其实我想有更多的退休朋友哦，即将退休的人也正在思考，因为毕竟台湾的那个人口高峰啊，那种大退休潮哦逐渐的涌现，已经有一波了哦，并且一定会慢慢的进行，到时候企业会出现蛮大的缺口嘛，并且普遍来讲那个孩子是越生越少，所以之后原本的年轻人就算全部成功的投入职场，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填补这个失去的这个退休员工的这个缺额。那这可能都是在台湾的企业要去面对的考验，它不会只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啦，很多国家都是如此。大家不妨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想想，退休后再就业，或者是退而不休，会不会也是一个不错的考量？我自己啊，毕竟距离这个什么退休真的是无比遥远啦，但我确实也会觉得，我也不晓得到时候等到我要退休的时候退休金够不够啊，不够的话你被迫也是得继续赚钱嘛。这是大家共同要去承担的一个议题。在国外呢也有一些很有趣的工作，像是在捷克他们哦让这个退休的银发族哦来学习哦编写这个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就是网络上的那个百科全书啦，其实是大家共笔哦，就是共同撰写出来的。根据维基媒体基金会Wikimedia Foundation 他们的捷克分会执行长哦描述哦，其实有蛮多的捷克银发退休族哦，他们很愿意去编写维基百科。写这个维基百科不是好玩而已哦，他必须去考究很多事实才能去撰写嘛，去解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后面有什么进程。而活用电脑也让他们哦会觉得在退休后的生活是有乐趣的，并且是有贡献，并且有意义的。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有调查出来不少这个熟龄族他们愿意去参加这个长者编写维基百科的一个计划。然后长辈呢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领域，有些长辈可能本身是什么历史的专长啊，他就可以去编写关于历史有关的这个建筑物的一些细节去编定去修改发挥所长也做出一些贡献，也特别有意义。我觉得这些新的模式都很有意思。这里 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和大家分享许多有趣精彩的内容。如果想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欢迎透过手机平板来下载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错过的内容也可以透过 APP 里面的一个选项叫做留声机来找到。刚好这几天啊都在聊的跟求职有关嘛，跟2024的趋势，跟这个中高龄再求职再就业有关，也是时下蛮夯的话题，跟大家做分享。节目尾声来听到的是 Beyond 的经典歌曲《海阔天空》，我是微微，我们下次见喽。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